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祝愿光荣归于你。
第三天，在加利利亚加那有婚宴，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不够了，耶稣的母亲向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洗。他们便送去了。司洗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洗便叫了新郎来，向他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亚加那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基督的福音。
基督的光荣，赞美你。
这本书概括前生。今天是圣母进教之友站日啊，我们在这个日子里啊结束我们的闭境，可以说是天父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从圣神降临开始，到圣母进教之友结束啊，真是可以说天父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一个恩典啊。圣神圣母其实都是在一起，我们和圣母一起呼求圣神降临，那么结束的时候，我们用圣母一起结束对天主的感恩，对天主的赞美啊。在五月份，圣母的站立就多得很啊。你看五月份，法蒂玛圣母、中华圣母啊，还有这个进教之友圣母，还有圣母访亲，哇，至少我们知道了就得有四个站立，都是有关圣母。五月是圣母月啊，所以在这个月里。是圣母特别为我们教会祈祷，因为还有一个站立队，还忘了一个教会之母，是吧？是四个五个了，就是啊，就是啊，给我们祈求恩典的日子啊。那么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一个活动啊，教会的大型事件结束的时候，都是教宗带着教友们一起啊，把这一次活动祈祷等等。借着圣母献给主耶稣啊，这是我们教会悠久的传统。而圣母她代表着教会，那一天我们讲圣母教会之母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了啊，圣母其实不是光代表一个个人，也不是光代表着只是给我们求了恩典，她是天主创造计划中的一位，她是那个新厄娃啊。我们知道那个老的厄娃给我们带来了死亡，他诱惑亚当啊，带着亚当犯了罪，给人类带来了大的灾难。天主的创造绝不会失败，所以天主就创造了，就给我们那时候在永恒计划中就创造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新亚当就要从这个女人而来。所以主要是亚当决定了女人啊，耶稣决定了圣母，不是圣母决定耶稣啊，是由于耶稣的到来，天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母亲啊，为他的圣子在世界上准备了一个好居所。那么因为天主要拯救我们，建立了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天主的子民，天主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位他亲自创造的母亲来护佑我们，就是圣母玛利亚。他在世界上33年照顾耶稣，是耶稣亲自创造的圣母，是耶稣等于说 培育了圣母，圣母成为耶稣的第一个门徒，这就是在圣母身上的奥迹。她是母亲又是婢女，她是母亲又是门徒啊，所以圣母是教会之母，她也是教会的象征啊。所以啊，圣母金教之幼，其实近教之幼就是教友的助友的意思。有时候他们翻译成这个近教之幼啊，可能多少弄得我们都有点糊涂啊。近教之幼啊，不近教就不之幼了，这个弄得就叫近教，弄得给人家好像正在近教的人的助幼，就有点多少给人家有一点什么混乱了，或者这个翻译可能翻译有可能更深的含义吧，就不太清楚了啊。那近教之幼，我们有一首近教之幼歌就知道了，为教宗，为教会，为教宗，为主教，为神父，为教友，每一个教友祈祷，那就是近教之幼的意思。那首歌就近教之幼歌啊，就是为主教、教宗、主教、神父都求了一个啊近教之幼。所以说，那么说圣母有关对圣母的敬礼，我们中国的教会是不光是一条道理，中国教育我们是在经验中的，走到咱们中国各地都有圣母朝圣地，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奇迹啊，比较大的就是圣母保卫一个教会，能让这个教会免受生灵涂炭啊。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他们利用那些土匪攻打教会，要把教会歼灭，因为有些人恼恨教会，他们个人的仇恨，他们制造到一些土匪仇恨教友，打出几个口号来忽悠煽动，然后就杀教友啊，就是但是圣母都显奇迹，保佑了教友们，保佑了教会，这是圣母朝圣地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原因。还有的地方是圣母怎么办呢，就是有的地方改教堂，你比如说山西板子山，这个朝圣地是什么，因为显了个奇迹，所以圣母在上面要盖一个教堂。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一块砖，教友都是把砖背上去，木头背上去，就在一夜之间，很多工具唰都飞到了这儿，都飞到了山上，这是个大奇迹，还显了很多奇迹啊。所以圣母朝圣地是中国特别的一个圣母教。教育中国的教育对圣母特别的爱，也是特别的惊艳，圣母真的是保护着我们这个教会啊。正好我去过一个圣母朝圣地，我就跟你们讲过的那个村庄对圣母特别敬爱，在五月里他们展开整个的圣母游行啊，全村里每个家庭把圣像、把鲜花、把蜡烛放到门前啊，圣母等于说把圣母请到了每个家里，那这个多么美啊。你看若望福音上记载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圣母在十字架下，圣母耶稣看着圣母说，看你的儿子，叫他看若望，若望代表教会，代表我们每个人，接着说看你的母亲，若望就看圣母，这是教会和圣母的一个互相对望。从那时起，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家里，所以我去那个村庄见到那个地方圣母游行的时候特别感动，就是你能看出来每个家里都把圣母接到家里了。你看咱们天主教都有一个很美，一进门家里都有一个圣母像，表示这个地方把圣母接到家里啊，这是家庭教会的美啊。正好在那个地方也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感动的地方，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应该是清朝的末年了啊，慈禧时代，当时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官员，他为了是什么，他为了就是往上爬，他就用杀基督徒，想讨好这个讨好政府，当地的清政府，他就杀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人说不清，有的人就是一看他就是猜测，他一看比如说教会现在比如政府打压教会了，他就迫害教会，借此讨好来准备上爬。那两个官员啊，一个官员就是他就在短短的一年期间呢，他杀了，光杀人杀了10000多人，就这个官员杀了10000多基督徒，各地杀了啊，杀了很多啊。可是就这一年，就几个月的时间，杀了之后，本来他应该官升三级升官了，就短短的2-3个月，反正就是一年的期间， 这个官员，天主就让他家破人亡，家破人亡啊，他自己被充军发配，最后在当地被处决，他的一家人都死掉，还有就留下一个老母亲，80岁的老母亲孤独终老。你看这个官员，相反他弄了两个照片，另外又是一个官员，他就是保护教会，保护教会，那都是中国人，是不是？你信仰自由的，你迫害教友，你能下得手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钻到人的心里，让他仇视你的同胞，你都是教友，是不是？都是乡里乡亲的，甚至你下了手杀人呢？我们知道，在小让他们附近那个村庄，13个致命的，致命的很多都是教友打死的，教友打教友。就是被人家一煽动，魔鬼在后面一鼓动，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叫邪恶嘛，啊！但是那个另外一个呢，就保护，哎，觉得就是信仰是自由，都是人嘛，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人们不受伤害。后来他也曾被充军发配，但是就在一年期间，官升三级。又重新恢复，这讲两个很美好的例子。天主向我们说，你们不可报仇，但是后面天主还加了一句，报仇是我的事儿。在全国国际上他就不说，就在全国各地都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凡是闹教难使劲迫害教会杀有教会，你发现如果我们没为他们祈祷，天主必报复。有很多家庭，比如有的地方致命的那个，都是教友把那教友打死的那些，你看很多几乎没有一个个得善终的，有的现在还活着，一身的脏病，啊，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多的。为什么？天主说我必报复。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仇恨。找报仇是天主的事，我们不报仇并非说天主就不是正义的，我们不报仇还要为仇人祈祷，为什么要为他祈祷？你不为他祈祷他就真倒霉了。天主不愿意让我们带着仇恨，愿意让我们带着爱啊！所以圣母玛利亚更是爱仇的母亲，她在十字架下看着耶稣被钉死，她为那些钉死她儿子的人祈祷。所以今天是圣母月，我们祈求圣母祝福我们的团体啊！我讲了这些例子，说什么呢？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村庄需要圣母保护。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推行一下咱们村的圣母的特别敬礼，因为我们有圣体的敬礼，那和圣母的敬礼同时在一起，家家户户把圣母接到家里，弄个好的圣母像啊，好的特殊的啊，在圣母像做个祈祷。如果把圣母请到家里，家里就平安。然后教会就有力量，因为圣母是什么？圣母是得胜的母亲，她让魔鬼羞惭满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带来了打败魔鬼、打败世界的救主，所以魔鬼不喜欢看见圣母。所以当你把圣母请到家里，啊，平安得胜就会来到。所以多爱圣母，求圣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读经里面啊，今天读经读的是迦拿婚宴。迦拿婚宴正好啊，圣母玛利亚在这迦拿婚宴中为这个家庭，一个缺酒的家庭，一个结婚面临着尴尬的场面，让他们这个尴尬这一次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假结婚的时候突然喝了没有酒了，那是很害羞的一件事。那圣母说他们没有酒了，从始至终显这个奇迹，司洗都不知道，新郎官更不知道，圣母要在你身上显那些默默无闻的奇迹，连你都不知道的祝佑，圣母祝福你，你根本就不知道，圣母仍然在祝福着你，给着你恩典，这就是圣母金教之友，他在默默地保护着每个主教、每个神父、每个教友家庭。所以在这个金教之友，我们也是为整个教会祈祷。我们教会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说没有风浪的啊，不要有幻想说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好，没这一说。圣经上从来没说教会越来越好， 圣经上经常说什么，教会会有艰难，而且越到后面艰难越厉害，而且越到后面艰难越风险越凶险越诡诈。凶险诡诈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抗的是撒旦，是魔鬼，他给我们，他攻打教会，他有一个，有一点他非常清楚，就是默书录上写的，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越到后面我们教会越遇到的考验越大呢？因为魔鬼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魔鬼非常清楚他的时间不多了，那怎么办？他一定抓住仅有的那点时间，疯狂地向教会发动进攻。他要利用各种阴谋诡计，他的不是光把教会破坏，把教堂拆掉就是他的目的，他是什么？要把教友们都从天路的那里拉回来，让人不信天路，才是他的目的。所以你放心，魔鬼不是非把你弄死，弄死了就没意思了，魔鬼就是把你弄坏，把你从圣母把耶稣那里弄走，这是魔鬼的目的。所以魔鬼对教会的考验，对教会的攻打，他是各种阴谋诡计的。所以不代表说有暴力有血腥才是最大的灾难。你看着当教友们都不爱天主的时候，都不进堂的时候，那才是教会最大的灾难。当我们都不热心了，灾难才真正的，那是最大的灾难。魔鬼能利用各种在我们中间建立各种偶像，我们都去拜偶像，魔鬼高兴了。就像那个魔鬼诱惑以色列子民朝拜金牛犊一样，你看看当你朝拜金牛犊是多么可怕。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你看看那亚郎，他们向亚郎给我们要求一个什么？亚郎说，你把你们的那个耳环金环给我，他们把耳环金环给他们。你看这段圣经记载什么？亚郎把那耳环金环银环往那火里一放，什么东西就放出来了。那个金牛犊不是刻的，好像不是铸的，那圣经上描写他们把金耳环银环往那火里一放，一个牛犊腾就出来了。那偶像是多么容易建立，因为偶像那个私欲才在我们心里，能打败偶像的就是基督，能打败偶像是他的教会，而他的教会最好的典型和模范就是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是教会的典型，典型是什么？模范。所以教会要看着圣母如何打败魔鬼。圣母借着谁打败魔鬼？当然借着耶稣了，是圣母是耶稣最得胜的，他一点都没有罪过，连罪的阴影都没有，一时一刻都没有被魔鬼打败过。所以圣母玛利亚是全圣的母亲，这才是让魔鬼最羞惭难免最害臊的。像我们也可能得胜，但至少我们曾经被魔鬼打败过，唯独这个女人从来没被魔鬼打败过，所以她最恼恨，牙根咬的都疼。当然有的说她没有牙根，这是形容词，魔鬼他有什么牙根呢？他没肉体，他气得败坏，所以我们求圣母今天特别求圣母，圣母在迦南婚宴，今天要为你们每个家庭一个恩典咱们今天求圣母给咱们每个人一个恩典，是吧？我们不知道圣母给什么，求圣母，圣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酒，为咱们每个家庭，为咱们整个大家族，求圣母给我们一个恩典。圣母向耶稣说，他们缺酒了，圣母知道每个家庭缺什么酒，愿圣母给你们带来丰丰富富的恩宠，我们也接着圣母献上我们的祈祷。